名医马奈特偶然目睹了封建贵族艾弗瑞蒙的兄弟草菅人命的暴行，因为打抱不平，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18年。出狱后，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坠入了情网，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，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。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·狄更斯的代表作《双城记》，翻译孙法理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聂梅、孙达。
剖析着往日的心情，马内特医生的态度虽然很平静，却无法不使姑娘感到血液发凉。她静静地听着。
孩子，我在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，就常常望着月光，想象着他向我走过来，带我出去。他会告诉我，他婚后的家庭充满了对他失去的父亲的回忆，那回忆里洋溢着爱。他的屋里有我的肖像，他的祈祷里有我这个人。他的生活朝气蓬勃，快活，而且有益于他人，但是出处有我那不幸的历史。
哦，爸爸，我就是那个孩子，我虽然没有他一半好，我爱你却不亚于他的。
哦，他让我看他的孩子，孩子们都听说过我，都受过教育，要同情我。他们经过国家监狱的时候，都离那阴森的墙壁远远的，只是抬头仰望着他的铁窗，说话的时候也放低了声音。可是他无法解救我。
爸爸，
我想象着他在让我看过这一切之后，总把我送了回去。但是那个时候，眼泪已经减轻了我的痛苦，我就跪了下来，为他祝福。
爸爸，我希望我就是那个孩子。哦，我亲爱的，亲爱的爸爸，你明天也愿意这样热烈的为我祝福吗？
哦 ，Lucy， 我的孩子，我回忆往日的种种苦难，因为我今天晚上有理由对你具有言语无法描述的爱，我还要感谢上帝给了我这巨大的幸福。即使在我放任想象奔驰的时候，也还没有想象到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这种幸福和未来的美好。
哦，爸爸！
马内特医生拥抱了他的女儿，向上天庄严地赞美他，谦卑地感谢上天把女儿赐给了他。过了一会儿，两个人才进了屋子。
婚礼前一天的晚餐，除了罗瑞先生之外，再也没有邀请别的客人，连伴娘都没有，只有瘦高的普罗斯小姐。他们婚后并不改变住处，只是扩大了住房，连楼上的房子也租了过来。此外，不打算再增加什么。楼上的房子以前是由传说中的看不见的住户居住的。马纳提医生在简单的晚餐上十分高兴。他们一共只有三个人，第三位是普罗斯小姐。医生为查尔斯不在而感到遗憾，他颇有几分不赞成那个出自爱心而排斥了查尔斯的小策略。他真心的为查尔斯祝了酒。
三个人就像这样一直过到跟 Lucy 道了晚安才分手。但是等到凌晨3点万籁俱寂的时候， Lucy 却又下了楼，偷偷的进了父亲的卧室。他仍然没有摆脱他自己也弄不清楚的 某种担心。不过，一切依然如故，十分的平静。父亲睡着了，白发衬在不曾受到干扰的枕头上，像一幅图画，双手安详地放在盖背上。Lucy 把手上那用不着的蜡烛放在远远的暗处，悄悄地走到父亲的床边，把嘴唇放在父亲的嘴唇上，然后弓下身子，端详着他。牢狱生活的辛酸泪浸透了医生那漂亮的面孔，他却用坚强的决心把泪痕掩盖了，即便是入睡以后也没有流露。那天晚上，在睡眠的广阔世界中跟不可见的敌人进行着斗争的面孔里，怕是没有比他那张面孔更为惊人的了。他是那么平静坚定，却又机警。 Lucy 把手怯生生地放在父亲亲爱的胸脯上，做了一个祷告。他要永远忠实于父亲，因为那出自他的爱心，也是父亲的心酸应得的安慰。然后他缩回了手，再亲了亲父亲的嘴唇，离开了。这样黎明到来了，梧桐树叶的影子在马内特医生的脸上晃动，轻柔的如同他的女儿为他祈祷时的双唇。
婚礼那天阳光普照，一切都已就绪。医生却紧闭了房门，在屋里跟查尔斯·达尔内谈话。大家在门外等着。美丽的新娘、罗瑞先生和普罗斯小姐都已经做好了去教堂的准备。经过了一个适应过程，普罗斯小姐已经逐渐接受了她那无法逃避的事实。这桩婚事对她只剩下绝对的欢乐了，尽管她仍然恋恋不舍，希望当新郎的是她的弟弟所罗门。
罗瑞先生对新娘总是崇拜个不够，一直围着她转，欣赏着她那素净美丽的服装的每一个细节。他说：
哦，露西，原来我把你抱过海峡来是为了今天呢。你那个时候可是那么小的小娃娃呢。哦，我可爱的露西，上帝保佑，我那时候认为自己办的事儿是多么的渺小啊。我被我的朋友查尔斯先生笑了牢，可我对他的作用估计的多么不足啊。
实心眼的普罗斯小姐说：
哦，那时候你恐怕是不会有这种打算的吧，你怎么可能知道呢，真是废话。
啊，废话，好啊，那你就别哭啊。
我没有哭，你才哭了呢。
我吗？我的普罗斯。
是的，你刚才就哭了的，我看见的，可是我也不觉得奇怪。哦，你送的那套银餐具谁见了也免不了流泪的。昨天晚上礼品盒送到的时候，盒子里的叉子和汤勺没有一件不让我流眼泪，我哭的都看不见东西了。
我非常满意，普罗斯小姐，不过我以我的荣誉担保，我可没有存心让人看不见我那小小的礼品的意思。哦，天哪，现在倒是我估计一下自己所失去的一切的时候了。哦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，想想看，差不多50年来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一个罗瑞太太呢。
得了吧，没那么回事。
哦，你以为从来就不可能出现什么罗瑞太太吗？
呸，当然不可能，哼，你在摇篮里就打光棍呢。
啊，不错不错，这也好像非常可能啊。
你还没进摇篮，就已经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了。
那样我就觉得对我的处理太不公平了。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应当有权选择和发表意见的。哦，够了，亲爱的 Lucy， 我听见他们在隔壁房里有响动了。普罗斯小姐和我呢，都是正牌的业务人员，我们都不愿意失去最后的机会，对你们说点你们喜欢听的话。亲爱的，你可以把你的父亲交到跟你一样真诚挚爱的人的手里，你们能想象出什么样的照顾，他就能得到什么样的照顾。你们到华列克郡和附近地区旅游的两周时间里，就连泰尔森银行也得服从他的要求。等到这两个礼拜过去，他跟你和你亲爱的丈夫一起去威尔士的时候，你准会说，我交给你们的是个身体最健康、心情最愉快的你的父亲。哦，现在我听见脚步声来到门口了，让我在某人宣布他属于他之前问问我亲爱的姑娘，并且给他一个老派单身汉的祝福吧。
罗瑞先生捧住了那张美丽的脸，推到一定的距离，观察姑娘额头上那令人难忘的表情，然后带着真诚的温柔和体贴，把她那明亮的金发跟自己那褐色的小假发搂到了一起。如果这样做应当叫做老派的话，那么他就老得跟亚当一样了。
门开了，医生和查尔斯·达内走了出来。医生脸色惨白，一丝血色也没有，可他俩进屋去的时候他并不如此。但是曼奈特医生态度镇定，神色如常。不过罗瑞先生精明的目光却也看出了一些模糊的迹象，表明过去的回避和畏惧的神气又曾如一道寒风在他身上刮过。医生把手臂伸给了女儿，带她下了楼，进了罗瑞先生为祝贺这一天雇好的四轮轻便马车。其他的人坐在另一部车里随后。不久之后，查尔斯·达内和 Lucy Manette 便在附近的教堂里举行了幸福的婚礼。没有任何陌生的眼睛来看热闹。
除了婚礼完成时，在众人微笑的眼睛里有泪花闪耀之外，还有几粒非常晶莹耀眼的钻石也在新娘的手上闪耀。那是新近才从罗瑞先生口袋的黑暗角落里解放出来的。这一行人回家吃早饭，一切顺利。不久之后，曾经在巴黎阁楼上跟可怜的鞋匠的白发混在一起的金发，又在上午的阳光中跟那白发混在一起了。那是他们在门槛上的告别。别离虽然不长，分别却很苦。但是 Lucy 的父亲却鼓励了女儿，他轻轻地摆脱了女儿拥抱他的双臂，说，
接过去吧，查尔斯，他是你的了。
Lucy 从车窗里向他们挥动着激动的手走了。
那街角距离闲逛和好奇的人很远，婚礼的准备又极简单朴素，因此不一会儿功夫，医生、罗瑞先生和普罗斯小姐就发现只剩下自己了。他们进入古老的厅堂那清凉可人的阴影中时，罗瑞先生注意到医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仿佛高举在那儿的金胳膊给了他致命的一击。他自然曾狠狠地压抑过自己，压抑一放松就免不了会产生反弹。但是叫罗瑞先生着急的 却是他那以往那副恐惧而茫然的样子又出现了。他们上楼的时候，曼内特医生那心不在焉的抱住头和凄凉的躲进自己房间的模样，使罗瑞先生想起了酒店老板德瓦日和星光之下的马车旅行。罗瑞先生着急地想了想，悄悄地对普罗斯小姐说：“啊，我认为我们现在最好别跟他说话，也别去打扰他。现在我得回凯尔森去看一看，马上就去，立刻就回来。然后我们就带他坐车下乡去逛一逛，在那儿吃晚饭。我想以后一切就会好起来的。”
罗瑞先生进凯尔森容易，出来却难。他在那儿耽误了两个小时。回来的时候，他没有向仆人询问情况，就径直爬上了古老的楼梯，走进了医生的房间。但是一阵滴滴的敲打声却阻止了他。他大吃一惊：“
哦，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普罗斯小姐满面惊慌地在他耳边说：“
哦，天哪，天哪，我全都完了。哦，我怎么向小鸟交代呀？他已经不认得我了，他在做鞋呢。”
罗瑞先生竭尽全力让普罗斯小姐平静下来，自己进了医生的房间。板凳已经挪了过来，对着阳光。医生低着头，正忙着。跟罗瑞先生当年见到那鞋匠干活的时候完全一样。罗瑞先生轻轻地叫道：“
曼内特医生，曼内特医生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曼内特医生。”
医生望了他一会儿，一半是疑问，一半是因为有人对他说话而感到生气，随后又低下头干起活来。他已经跟过去做鞋的时候一样，脱下了外衣和背心，敞开了衬衫领口，就连那憔悴枯黄的脸色也回来了。他干活很努力，也有些不耐烦，好像不高兴受到了打扰。罗瑞先生瞥了一眼他手上的活，说那鞋的式样和大小都老式，又捡起他身边的另一只鞋，问那是什么。医生并没有抬头看，只是嘟哝着说：“
是年轻女士的步行鞋，很久以前就该做完的了，请把它放下。”
可是，曼内特医生，您看看我。”
医生服从了。是以前那种机械的驯服的态度，手里的活却没有停。
曼内特医生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您还认得我吗？再想想看。要知道这个职业并不适合于你，想想吧，我亲爱的朋友。
要让医生多说一句话都是办不到的。要他抬头，他倒偶然抬头望一望，但是无论怎样劝说，他也不说一句话。他老是干活干活，一声不响。话语落到他身上，就像是落到没有回声的墙壁上，或者是进入了虚空。罗瑞先生能够发现的仅有的希望是，有时他会自己抬起头来，脸上似乎有一种好奇或者惶惑的表情，仿佛想回答心里的某些疑问。罗瑞先生感到有两件事情比任何其他的事都重要：第一，一定要对 Lucy 保密；第二，一定要对所有认识医生的人保密。他立即跟普罗斯小姐合作，采取措施解决了第二个问题，对外宣称医生身体欠安，需要彻底休养几天。为了对他的女儿进行善意的欺骗，普罗斯小姐必须写一封信去，说是医生到外地出诊去了。
罗瑞先生也希望医生能自己恢复正常。如果他很快就正常了，罗瑞先生还准备采取另外一个措施，要对医生的病找一个他认为最恰当的了断。怀着医生能自行恢复正常的希望，也希望第三个措施得以实现，罗尔先生决定专心地观察他，而且尽可能不引起医生的注意。因此他平生第一次在泰尔森做了安排，请了假，在医生的窗下注定下来。
头一天，马内特医生吃着喝着给他的东西，干着活，一直干到天黑的看不见活为止。就在罗瑞先生无论如何也无法读书写字之后，他还干了半个小时，然后他就收拾工具，打算明天早上再用。这个时候罗瑞先生站起来对医生说：
曼德提医生，您要出去一下吗？
出去？
是的，跟我一起出去散散步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
医生也努力地想说为什么不可以呢，却并没有出声。但是罗瑞先生觉得，当他在昏暗中弓着身子坐在凳子上，胳膊肘靠着膝盖，双手抱着脑袋的时候，他也在以某种模糊的方式对自己说：为什么不可以呢？生意人的精明在这里看出了一个有利的条件，他决心抓住他。普罗斯小姐和罗瑞先生把夜晚分作两班，在隔壁的屋子里轮流观察着医生。医生在睡觉之前来回走了很久，但是他终于躺下之后便立即睡着了。早上他按时起床，然后径直走到凳子边去开始干活。
第二天，罗瑞先生叫着医生的名字，向他欢欢喜喜打了个招呼，而且跟他谈起双方近来都熟悉的问题。医生并未回答，但显然听见了罗瑞的话，而且思考着，尽管头脑不清楚。这就大大鼓舞了罗瑞先生，他让普罗斯小姐白天进屋好几趟来干家务活。那时他们很快谈起 Lucy， 谈起 Lucy 的父亲，跟平时完全一样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异常。这一切做得很自然，并没有故意表现什么，每次时间都很短，也不太频繁，不至于令医生心烦。罗瑞先生那友好的心感到了轻松，他相信医生抬起头听他说话的次数增加了，也好像看出了周围有许多跟他感觉不一致的东西受到了刺激。
黄昏又一次来临的时候，罗瑞先生又像以前那样问他：
亲爱的医生，您愿意出去一下吗？
什么？出去？
是的，跟我出去散散步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
这一次，罗瑞先生在诱导医生回答失败之后，就假装出门去了。他在外面待了一个小时才回来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医生已经来到窗户下的座位上坐下，望着窗下的梧桐树。但是罗瑞先生一回来，他又悄悄地溜回到原来的凳子边去了。时间过得非常缓慢，罗瑞先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，心情也越来越沉重，而且一天比一天沉重。第三天来了又去了，然后是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、七天、八天、九天。
罗瑞先生带着日益渺茫的希望 和越来越沉重的心情度过了这段很令人焦灼的日子。
刚才